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夜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夜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夜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啦呜啦啦，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欢迎收听父亲节特辑，好父亲胜过良师。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好父亲胜过良师。
我要走到世界的尽头，寻找传说已久的雪人，还要用尽我一切办法，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小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篇文章是孩子，你不必成龙成凤。你可以对孩子的喜好没有兴趣，甚至不喜欢，但请用心欣赏他们的决定及审美眼光，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尊重他们的意见与感受。对华人家长而言，关心孩子课业是否跟得上，考试成绩是否理想，是很正常的事。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所以培育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论。坦白说，不是每个孩子都是读书的材料，也不是只有会读书的孩子才有美好的将来。许多学业成绩不甚出色，却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孩子，反而长大后比许多高材生更为出色。因此，不要单以学业成绩评量孩子，帮助孩子学会为人处事更为重要。 最理想的做法是培养良好的父子关系，常与孩子谈心，借着各样渠道与机会了解、关心、鼓励他们。当孩子能安心坦然地与我们分诉自己的压力时，那就是最健康的减压方法。如果此时父母再能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那更是美好不过。只是不要急着给他们意见，让他们来请教我们吧。请静下来想想，我们到底对孩子的期望有没有超过了他们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未能达到目标，我们会不会认为所有的功夫都白费了，甚至有不值得的感受？事实上，父母最需要做的是了解孩子的特质与天赋，帮助孩子发掘潜能，找出个人喜好，朝着适合的方向发展。父母要有心理准备，这很可能不是我们心中所向往的行业。许多家长不知道，孩子都是拼命想要取得父母的肯定、赞美及称许的笑容。可是，却有许多青少年很无奈地觉得，我永远无法使我的父母以我为荣。的确，有些父母每次看见孩子达到他们的要求后，随即会将期望和标准提得更高，却不会有任何奖励。我听过不少年轻人说，我永远不能讨好我的爸爸，或我达不到我母亲的标准。这不是很令人心酸吗？我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可达的目标，不时给予鼓励，欣赏他们的努力，真心为他们竭尽所能而得的成果鼓掌。何必恨铁不成钢？父母不能单单在心中欣赏孩子的成就，只在心里以孩子为荣，必须要表达出来，让他们知道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这绝不是说对他们错误或偏差的行为给予纵容，而是要借着更多的肯定，维持良好的亲子关系，好去提醒校正他们。也许你会说，我的孩子如此叛逆，叫我如何以他为荣？甚至你也曾经骂过，你这个废物、败家子等此类怒言。请试着用欣赏的角度看看自己的孩子，并对他们重新抱持希望。你可以对他们的喜好没有兴趣，甚至不喜欢，但请用心欣赏他们的决定及审美眼光，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尊重他们的意见与感受。父母真诚的赞美是打开青少年孩子深锁的内心的金钥匙。许多父母常常觉得与青少年子女格格不入，一直无法进入他们的世界。其实从青少年的角度看，他们何尝不是有相同感受呢？事实上，只要我们真心赞美和欣赏他们，他们的心门自然就会向我们慢慢敞开。请不要放弃，尝试去体会他们的位置，对他们的处境表示同情，不要以先入为主的心态下定论，多与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你我就都能成为超酷父母。通过欣赏、赞美，就算亲子关系再恶劣，也是能挽救的。古谚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确实，有些严重的错误会使人终生遗憾。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跌一跤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那更可能是化了妆的祝福。我们都期盼子女的人生路上没有高山深沟，尽是康庄大路， 只是想归想，岂有如此称心如意的事？当然，天下也没有不犯错的孩子，人总会有失败。父母不应只关心如何帮助孩子成功，而忽略教导他们如何从错误中学习。在现实生活里，健康的应对失败远比如何对待成功更为重要。故此，家长更需要学习的是如何具体帮助子女处理错误和挫折，要让孩子能经得起挫折，也能从失败中学习，不至于一蹶不振。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课。身为父母，必须做有效的指导，成为孩子的守护者。我们需要从小训练孩子能吃苦，也能处理挫败，不自暴自弃，也不大发脾气，怨天尤人。家长可以帮助他们转化消极情绪，心平气和地再来一次，寻找有没有其他完成的方法。孩子需要父母的鼓励和赞赏，如同比赛中球员需要啦啦队一样。我们切莫充当场边生气急躁的教练，不单于事无补，更只会突然折腾一番。同时，我们也要灌输孩子正确的观念。失败不会毁了你的一生，人生路途总有上坡下坡，智慧者总是先学会用拐杖行走。另一方面，也要让他们知道，父母会无条件接纳及支持他们。当然，更重要的是提醒他们，不要停留在懊恼、失望中，在哪里失足，就在哪里站起来。本文摘编自《天下爸爸信》一书，作者李道宏。谢谢收听。
我总说，在你出生的时候，为你写首歌。我的宝贝，你是幸福的，又有天使守护着。不管明天会有多少艰辛曲折，我会在你身边不离开的保护着。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心中最美，不管沿途会有雨打还是风吹。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手中花蕊，在你成长的路，我会用爱将你包围。我总说，在你出生的时候，为你写首歌。我的宝贝，你是幸福的，又有天使守护着。不管明天会有多少艰辛曲折，我会在你身边不离开的保护着。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心中最美，不管沿途会有雨打还是风吹。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手中花蕊，在你成长的路，我会用爱将你包围。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心中最美，不管沿途会有雨打还是风吹。我的宝贝，你永远是我的手中花蕊，在你成长的路，我会用爱将你包围。我会用爱将你包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父亲节特辑节目《好父亲胜过良师》，我是你们的朋友小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小丁要和大家分享另一篇文章，《好父亲胜过良师》，孩子跌倒后再站起来。 很多家长对如何培育子女做一个成功人士可能堪称专家，但是能够在意教导孩子如何从挫折中走出来或从失败中站起来的家长却不多。事实上，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甚至可以说失败是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的孩子遇到挫折，犯了错误，又或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时，我们就有责任帮助孩子正确地对待错误，吸取教训，好能重新装备应付前面的挑战。让我分享几个原则，盼望能给读者一点启发，好能帮助孩子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原则一，在错误发生前给予预警，教导孩子哪些行为是危险的，哪些人及事物该避免接近，这是我们做父母的基本责任。很可惜的是，许多父母却没有明确地向孩子表明这些观点。倘若我们能早早将符合上帝心意的价值观传授给他们，也将上帝厌恶的行为警告他们，相信许多过失及错误都能避免。原则二，学习放手，但准备随时扶他一把。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信任他们的，我们可以从小事上开始让孩子做决定，只从旁引导却不代为选择，并且肯定他们的能力，表示相信他们能做正确的决定。当他们选择合宜时，我们必须马上给予称赞及肯定。倘若做了不理想的决定，也不要责备，而是要协助他们找出问题的症结，并给予改善空间。原则三，以身作则，示范面对失败的正确态度。父母是孩子的模仿对象，若孩子看见我们在失败后萎靡不振，迁怒别人，又或遇见困难就逃避，那么当他们做出相同的行为时，我们也不必为怪。倘若孩子犯错后，我们便责骂甚至羞辱他们，这无疑表示我们也认为失败是可耻的。孩子又怎能明白错误其实属于学习期的一部分？下一次当你犯错时，请记着孩子正留心看你的反应与态度。原则四，保持良好的亲子关系。诚然，有时候孩子会辜负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极为失望，甚至心碎。可是，在那个当下绝不是骂人的时候，我们当尽一切努力保持亲子关系，把握那个时刻，或说一句安慰的话，或给予一个体谅的眼神，又或一个无言的拥抱。那时，孩子必能真正体会及感激我们的爱，我们也因而赢得他们一生的友谊。你真让我伤心失望，这种话万万不要说出口，甚至不应放在脑海里。倘若在气上心头时说了，那就让我们学习道歉吧，这才能挽回我们的孩子。还记得孩子刚学走路的那一幕吧？他们摇摇摆摆，好不容易走了几步就跌倒，又大哭着爬起来。那时我们是怎样安慰他们的？我们如何鼓励帮助他们再试一次？现在那个已经不再在走路上跌跌撞撞的孩子，却在人生路上仍然需要爸爸妈妈的安慰鼓励，以及偶然轻轻地牵着他们的手。
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勇敢地向前走，我知你会频频回首，我站在高处 向你挥手。漫漫路程，起起落落，有时欢笑，有时伤痛。尽管我无法时时陪在你左右，交在身手中，你却是安然稳妥。耶稣是你最好朋友，记得要时时向他呼求。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别管我泪已流。当你越过旷野高峰，要回到深处向神歌喉。我用祷告将你包裹，无需忧虑，展开笑容。要学习我如何跟随主的脚踪，也要让这些话住在你的心中。耶稣的爱何等深厚，天来的恩典属于你我。
好父亲胜过良师，让孩子吃苦的爸爸。养育子女，提供生活所需，是父母的天职。因着我们的劳苦，孩子才用不着哀苦，这是天下父母心。然而正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若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苦，也没有短缺的经历，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父母若愿意让孩子吃一点苦，必会为孩子及自己带来意外收获。当然，给孩子吃苦的机会，不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落后地区，只要让孩子能体验用双手做事，体会劳累工作后才能有收获，帮助他们跳出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小世界，便已达到目的。有些父母认为孩子连温习课业、睡眠及娱乐的时间都不够，那不是已经很苦了吗？说到底，这样的想法仍是舍不得让孩子受点苦吧。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让孩子吃苦其实是为他们将来有甘甜的日子而铺路。吃过苦的孩子将来会一，懂得为自己拥有的感恩和知足；二，上进心得到激发；三，学会了解物质的富裕并不是最重要的，穷人也能过得喜乐；四，对别人的痛苦能有同情心；五，学习不浪费金钱；六，学习与别人分享及帮助有需要的人。许多父母抱怨自己的孩子受不了半点苦，一遇到小小难处便灰心放弃。他们希望孩子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刻苦耐劳、坚毅不屈。很矛盾的是，养尊处优的孩子往往都是由父母一手培养出来的。无可否认，大多数父母都有一种原始的想法，要奋斗工作，好能多赚一点钱，为家人提供优越的生活，免得孩子像当初自己般受苦。终于，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不过，在没有合宜的教养方法配合下，同时也换来孩子没尝过贫穷的滋味，失去吃苦的环境和机会。现代人生育少，父母都把孩子当宝贝般捧在手上，根本不忍心让孩子吃苦，使他们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很自然的，这些孩子通常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试想，一个人若从来没有吃过苦，是真有福还是真的苦？以下一些建议仅供大家参考，也许你能借此得着启发，想到更多可以帮助孩子爱惜资源的妙法。一，为他们找一些打工或兼职的机会，或是让他在家庭经营的事业中帮忙。这不但可以让孩子学习服从上司的命令，做事按规矩而行，更可以让他了解一分一毫都赚来不易。但这个前提是不可以影响孩子的学业。不论如何，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学生的本分是先照顾好课业的学习，凡事都当先做好自己的本分。二，安排孩子担当志工，长期帮助有需要的人，这能让他们明白自己是何等蒙福，并且晓得世上还有许多生活在困苦环境里的人，并且能不畏艰苦而磨练出更坚韧的情操。三，挪去孩子平日惯有的享受，甚至是生活上基本的东西，让孩子到乡间，最好是穷乡僻壤，做一段时间志工，亲身体会如何在没有城市生活的条件下生活。这个经历至少能让他们明白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奢侈品。四，不要让孩子予取予求。许多年轻人认为拥有手机、电动游戏、随身音响是天经地义的事。父母要从根本开始，让孩子明白有些物质不是非有不可，也不一定非要名牌，更不要跟随时尚。对今天的孩子来说，很难想象没有空调、自来水、电脑和手机的日子该怎么过。他们除了必需品不缺外，不必要的东西也可以随手拈来。在物资充裕下，想要让孩子吃苦似乎并不容易。故此，无论你的经济状况如何，一定要让孩子吃点苦，帮助他们不要视所拥有的为理所当然。如果我们埋怨孩子乱花钱，请问，会不会是我们供应的太丰富了？本文摘编自《天下爸爸心》一书，作者李道宏。
一颗星星漂泊不定，一个生命悄悄地来临，不为世上万难艰辛，只为寻求生命的真理。让我们携手一起欢呼所有，让我们低头为孩子来祈求，为每个孩子带去心灵的光，一丝丝温暖，为每个孩子祝福，祝福他们幸福平安，为每个孩子呼喊，希望他们不再受伤，为每个孩子带去希望，希望他们健康成长。